什么跟什么嘛，这个摇法，那个摇法，哼，爸爸妈妈最讨厌，动不动就叫我罚站。我要是哪天也当了国王，看谁敢叫我罚站。
仔仔，仔仔，你在哪里呀？仔仔，啊，你站在墙角里干嘛？啊，要被罚站了，对不对呀？
竟敢嘲笑我！如果我是国王，我还要派人呢，把你这个多嘴婆的嘴巴给封起来。
怎么啦？生气啦？哎，这回又是因为什么事被罚站的？
哎呀，都是小事情了，可是他们就偏要小题大做啊。
哟，你也会讲小题大做这个成语啊？
本来就是小题大做嘛，妈妈罚我说是因为我养的黄金鼠咬坏了她的新衣服。哎，那是黄金鼠咬的，又不是我咬的，干嘛要罚我？爸爸也说我该罚，说我踩坏了他的照相机，可是那他是自己乱放摆在地上，我才会不小心踩坏的。
哦，那爸爸妈妈两个人都说要罚你，那怎么罚啊？
一个说要罚一个钟头，另一个说要罚两个钟头，最后就加起来变成三个钟头了。啊，魔镜公公，连你也要故意跑来笑我，你们两个真是太过分了。
啊，好吗好吗，不笑不笑嘛。那你刚刚面对着墙角又在嘀咕些什么啊？
我哪有嘀咕什么，
明明就有啊。
仔仔刚刚在说啊，哪一天他当了国王啊，看谁还敢叫他罚站。他还说啊，他要把
啊，魔镜公公，原来你刚刚都在我背后偷听我说话呀。
我哪有偷听啊，我是不小心听到的。其实啊，仔仔，你可别以为当了国王就没有人敢要他罚站了。在中古时代的欧洲啊，就有一个人连国王都怕他。有位国王想见他啊，还得在他门口罚站了三天三夜才被接见呢。
啊，是什么人这么厉害啊，连国王也得听他的话呀？
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国王的爸爸。儿子当然要听爸爸的话咯。
不对，
那就是国王的妈妈咯。
也不对，
那说不定是国王的爷爷哦。
哎呀，哪有人猜答案是这样猜的啊？提示你们，这个人不是国王的亲戚。
不是亲戚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他一定是国王的老师。
也不对。哎呀，我告诉你们好了，这个人呢，是教皇。
教皇？
教皇有这么大？
当然有了，在中古时代的欧洲啊，几乎每个人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。地方上啊，分布有许多教会跟教士，每一个地区有一个主教，而掌管这些主教和教士的就是教皇。
这么说，教皇就是所有基督徒的最高领袖了？
可以这么说哦。
那教皇为什么要国王罚站呢？
对啊，
这个嘛，咱们来听一听教皇与国王的故事，不就知道了吗？被罚站的国王。
在还不知道民主是什么的古代，一个国家中谁的权力与地位最大呢？ 喜欢听历史故事的小朋友一定都知道，在东方的中国，皇帝最大，而西方的欧洲最大的便是国王了。可是中古时代的欧洲，由于人民几乎全是虔诚的基督教徒，于是掌管一切有关教会事务的最高统治者教皇，权力大，地位高，成了与国王分庭抗礼的重要角色。而历代教皇中最有名的，该算是西元十一世纪时的格列戈里七世教皇了。
您好，我是神圣罗马帝国派来的使者，我们国王亨利四世命令我将这封信送来交给格列戈里七世教皇。
奇怪了，亨利四世在搞什么鬼呀？
我也不知道。你有没有瞧见刚刚那位使者的神情？挺诡异的。
咱们来看看这封信写些什么。
不好吧，这是要给咱们教皇的，你可别。
看看封面就好嘛，你紧张什么？
这我没有看错吧？你来念念看。
谕令卫僧希尔德·布朗德之诏。
希尔德·布朗德是格列戈里七世还没有当上教皇以前所用的名字。亨利四世在这信封上不但直接称呼他的俗名，表示不承认他教皇的地位，还骂他是卫僧，也就是假教士的意思。
这个亨利四世对我们教皇啊实在太不尊敬了。哼，太过分了。
是啊，咱们赶紧拿去给教皇看，他一定有办法对付这个趾高气扬的家伙。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亨利四世六岁的时候就当了皇帝，当时教皇看他年纪小，于是把属于皇帝的权力都抢了过来。教皇甚至还说他有权力决定由谁来当国王，国王要是不听话，他就打算换新国王。当亨利四世长大以后，渐渐无法忍受教皇的这种做法，于是在西元1075年，他不管教皇的规定，自己委派了很多空缺的主教，并且召开宗教会议，宣布废除格列戈里七世的教皇身份。不过格列戈里教皇一听到这个消息却一点也不紧张。
教皇陛下，您说 这该怎么办才好呢？
你们紧张什么？我问你们，你们认为亨利四世大呢，还是我格列戈里七世教皇大？
当然是教皇您比较大，可是亨利四世他毕竟也是一国之君，全国的老百姓都得听他的话呢。
这你们就错了。老百姓们到底是会听国王的话呢，还是听我罗马大教皇呢？过不久你们就会知道了。来，替我准备好纸笔，带我写上一帖破门令，看你怕不怕我。
哎，你听说过没有啊？
对呀，
格列格里教皇下了一张破门令给咱们国王。哎，
真的？
嗯，
哇，这等大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？
我也不知道，
我也是刚刚才从教会门口的布告上看来的。哎，上头写说啊，
写什么？
教皇什么全能之神要把亨利四世的王位收回啊？
啊，这怎么可能？
就是啊，怎么可能？
是什么原因上帝要处罚咱们神圣罗马帝国的国王呢？
哎，对啊，哎呀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认得的大字也没几个。哎，详细的原因我也搞不太清楚。
哎呀，搞不清楚就算了，反正啊，上帝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教皇既然代表上帝这么说了，我们可不能够违背他的意思啊。
对对对对对，
是啊，从今以后我们可不能再听从亨利四世的。
对对对，
他已经不是我们的国王了。
哎，就是啊，
对不对？
哎，没错。
你们刚刚个个神情凝重的，在讨论些什么啊？什么破门令，听都听不懂啊！
哎，你怎么那么没知识啊？教皇一旦下了破门令给某个人，这意思就是啊，那个家伙是罪人，他原有的地位、权力通通要被取消啊！
那这会儿谁是罪人啊？
亨利四世啊！
哎，那我们的国王是罪人，这太可怕了吧？
哎，你说话小心一点。已经不是我们的国王了。
格列格里教皇对亨利四世下达破门令的消息，很快的就由罗马教廷的特使传遍了整个神圣罗马帝国。亨利四世刚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最初还表现出一副蛮不在乎的样子。
哼，你以为这样就可以吓倒我？没这么容易呢，我是堂堂的一国之君，岂是你这个假教士说废就能废的？哼！
不过，没过多久，亨利四世就开始紧张了。
报告陛下，不好了，北方那几个小诸侯国起兵，说要陛下您下台呢。
不好了，不好了！陛下，斯瓦比亚和巴伐利亚的诸侯都开始叛乱了。还有……
好了好了，你们通通给我出去！
那个可是陛下您
出去出去！
真是，
亨利四世现在才发现，原来教皇的破门令影响竟然这么大，全国的老百姓都把亨利四世看成是罪人。而一些平日不满亨利四世的诸侯王，如今更得到一个合法叛乱的大好机会。这下子，亨利四世国王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了。两个月之后，亨利四世决定南行到意大利，想请求教皇赦免他的罪，恢复他国王的身份。可是，在交通不方便的十一世纪，要从神圣罗马帝国到意大利去，必须穿山越岭，翻越高耸的阿尔卑斯山。很不巧的，当时正是严寒的冬天。亨利四世带着皇后贝莎跟襁褓中的小王子以及一位臣子，一行四人千辛万苦地攀越这一片冰天雪地的高山。
啊，救命啊！
啊，贝莎掉下去了，救人呐，救人呐！
陛下，您先不要慌啊，我这就去找人来帮忙。这片坡不是很陡，贝莎皇后不会有事的。
你快去快回啊！
是是是，
我的儿啊，你别哭啊，我会把你妈妈救上来的。贝莎，贝莎，你在哪儿啊？
亨利，亨利，
太好了，贝莎还活着。
亨利，我被一棵大树勾住了。
贝莎，你别怕啊！哎，我看见有个樵夫走过来了，哎哎哎！
救人呐！救人呐！
亨利四世的运气很好，在这荒山野路上碰见了一个好心的樵夫，不但帮他们把被杀皇后救了上来，还用牛皮雪橇载着皇后跟小王子越过这段艰险的路程。
啊，我们已经来到意大利了。
这位善良的先生，真是谢谢你了。如果没有您的帮助，我们四个人恐怕早就死在荒郊野外了呢。嘿嘿，
是哪里哪里，帮助别人呢总是一件好事嘛。哦，对了，你们千辛万苦的到意大利是为什么呢？
这啊、哦，我们呢、啊、我们是来找一位亲戚的。
找亲戚啊？哦，那还需要我帮忙吗？哦，
不不不不，不用了，既然已经下了山，我们一切都可以自己来了。
告别了樵夫，亨利四世在1077年的一月底来到了教皇所在的卡诺沙城堡，可是教皇却不肯见他。
哎，你不准进城门啊！
我只是想见教皇一面，请求他赦免我的罪。
很抱歉，教皇说他现在没空，你应该站在这里等候教皇的命令。
站在这里，在这种大冷天站在城门口等，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
哎，你既然是来恳求教皇原谅你的，就要有耐心嘛。我在想啊，教皇是要你等，一定是要考验你忏悔的诚意够不够，你就忍一忍吧。
好吧。
第一天过去了，尽管亨利四世整天站在雪地里痛哭流涕，哀求教皇赦免他的罪过，可是却连教皇的影子也没见到。第二天依旧如此，第三天也是这样。到了第四天，有许多教士被他的真诚忏悔所感动，一再地为他向教皇求情，教皇才答应接见亨利四世。
哼，亨利，我已经以上帝的名义革除你的基督教徒的身份，剥夺你国王的权利，你还有什么脸来见我？
教皇陛下，我的主人，我已经明白我的罪过，这次特地来到您面前向您忏悔，祈求您对我的宽恕跟慈爱。
哦，你现在叫我教皇陛下了，变得可真快了。哼，三个月前你不是才刚派人送来一张状子，说我根本就不是教皇，而是个骗人的假教士吗？
这，
你不是命令我说什么滚下来接受万古的咒骂吗？
不不不，我已经撤销了冒犯您的法令，还写了永远服从您权力的保证书了。那就在这儿，请教皇陛下过目吧。
嗯，这还差不多。来，你跟我过来。
哦。
格列戈里教皇带领着亨利四世走进礼拜堂，举行一次庄严的弥撒。 仪式过后，他拿起圣桌上的一块面包，亲手分成两半，然后回过头来对亨利四世说：
你曾经辱骂我，说我这个教皇的职位是用不正当的手段买来的。现在我把这块耶稣的圣体分成两半，我先吃掉一半。如果我真如你所说的那样，我将会在此遭到上帝的惩罚。好了，我已经在耶稣面前证明了我的清白，现在该你了。你如果自认为不曾犯下什么罪，你就把它吃了吧。
我已经对我的罪表示忏悔了，请教皇陛下饶恕。
就因为格列戈里教皇把后果说得这么严重，亨利四世害怕自己吃了面包之后真的当场暴毙，便不敢伸手接下它，只是一再地表示忏悔。最后，格列戈里七世教皇也就取消了原先的破门令，恢复了亨利四世的王位。
是因为教皇能有这么大的权力，这么高的地位，也只是历史上的一段时期而已啊。差不多在西元11到13世纪，教皇的权力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。可是到了14、15世纪的时候，教会越来越腐败，越来越多的人呐、看不惯那些好吃懒做又贪财的教士，就。
魔镜公公，你怎么不说啦？
我现在可不能说太多啊，因为那是后来发生的故事，怎么可以一下子就通通的告诉你们呢？
哎呦，魔镜公公真是爱吊人家胃口。
哎，我觉得很奇怪耶。
什么事很奇怪呀？
外国有教皇来和国王争权夺利。哎，我们中国怎么没有呢？
有，你怎么比我还要笨呢？因为我们中国人不信基督教呀。
仔仔，你别笑莎莎笨哦，他这个问题可问得很好哦。莎莎的意思是，外国有宗教的最高领袖，也有政治的最高领袖，两个人便会争来争去的，那中国为什么没有啊？
我就是这个意思啊。
哎呀，这个问题也可难了。不过简单一点的说啊，我们可以说是因为中国人的信仰比较自由，拜的神很多，而且对其他的人的宗教信仰并不会做太多的干涉，因此啊，就很难有一个统一而稳定的宗教领导者。另外，佛教呢，鼓励人六根清净，不要有太多世俗的欲望，这种问题啊也就比较少了。
哎，仔仔，你不是该罚站3个钟头的吗？怎么魔镜公公一说起故事来，你听着听着就在沙发上坐起来了？我要去告诉妈妈。
我只是……
莎莎，你也别那么怪仔仔嘛。其实处罚只是一种形式，重要的是改过。你看，现在仔仔已经知错了，你就别再为难他了嘛。
好吧，看在魔镜公公的面子上，就饶过你这一次。
谢谢莎莎，我保证下一次绝不再犯。
哎，对嘛。